的心，主啊，让我们再一次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真认识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。在我们继续讲以前，我想我把今天刚才讲过的有几点我稍微再加强一下。比方说我们说过，这个马太福音的话几乎都是我们的主直接说的话，而且五分之三的都是。那么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，如果大家翻开马太福音，你知道一共有1068节，那么有644节是主直接所说的话，所以你如果把这些东东画成东东把它印成红的，你知道可以说马太福音几乎60%都是红的，所以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我想我没有提的就是整本28章马太福音里面，大概马太一共引了129次旧约的话，所以他常常引旧约的话，这是马太的特点。那么53次直接的引用，76次呢是间接的引用。那么全本圣经全本旧约36卷里面，那么光是马太福音一共引过25卷，那么有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、撒母耳记上、列王记上、列王记历代之下、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何西阿书、约珥书、阿摩斯书、约拿书、米迦书、西番雅书、撒加利亚书、马拉基书。所以可见你看马太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心里，所以等到神借着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能让这些旧约的话对他再说一遍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里不只是主直接说的话，他自己说的，而且呢他也把旧约神已经说过的再说一遍。那么这个也是马太福音的特点。那么还有一点我提过，就是马太常常把一些事实把它浓缩了。我现在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给弟兄们看。比方说讲了摊子的故事，那么马可呢是一共用了12节的经文，路加你用了10节，马太只用17节。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管会堂的儿子得了医治，那么马可福音呢用了23节，路加用了17节，马太福音只用9节。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在管会堂这个故事里面呢，如果马可用3个字的话，马太只用1个字，他2个字就省掉了。同样一件事情，就意思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讲的比较浓缩，目的就是因为他的责任，他的职责就是要把让主尽量的说话，给主越多的篇幅说话越好。我想这个态度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主说话应该有的态度。许多时候我们讲了太多的话，结果反而把主的话挤得很少很少。其实本来呢聚会就没有聚会，有别的其他的节目，那么讲单纯讲主的话已经是很少了。但是呢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总是没有给主够多的时间，够多的篇幅来说话。所以马太的特点就是他呢尽他可能的，同样是讲到主的一生，同样讲到主所行的，那么如果在管会堂女儿得医治这件事情上，那么马可用3个字呢，他只用1个字。那么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例子，就是葛拉森被鬼附的例子。马可呢一共20节来描述他，路加福音是12节，马太呢只用了7节。那么如果用字数来说的话呢，马太福音是用136个字，马可福音呢是328个字，路加福音呢用284个字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马可用5个字的话呢，马太只用2个字，他把另外3个字省下来，那么让主尽量的说话。我觉得这就是马太的特点。我顺便还讲起一点我个人有趣的经历。有一次我在美国从一个礼拜堂门口经过，那我想知道这个礼拜堂到底这个礼拜天要讲什么，所以上面呢那个题目很吸引人，叫做一只苍蝇。 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在美国有的时候11点开始聚会，然后有音乐各方面，然后其实讲道只有20分钟了。你难得20分钟让弟兄姊妹一个礼拜，有的人都不读圣经的，现在能够听听主的话，20分钟应该都是实实在在主的话，结果一只苍蝇还进来搅局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但是马太的特点是什么？马太就是他的的确确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一个面他自己不说话，那么总是让主一起来说话，总是让主来说话，人都听见主所说的话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说过了，他尽可能让主尽量有更多的机会，有更多的篇幅在那里发表他的话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前面二十五章乃是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话，特别讲到我们主直接所说的话大概占60%。那么同时呢，很明显的前面的25章分作5段，那么然后关键的经节呢，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，就是耶稣第7章，耶稣讲完了这一些话，那么刚好他讲完了登山宝训，所以呢，从从马太第1章第1节一直到这里，刚好是告一段落。那么然后呢，在第11章1节，耶稣吩咐完了。所以前面主耶稣又讲了一番话，而且是一篇大的讲章，就是讲到主与门徒中间众的关系，那就是第10章。那么然后前面呢又有一部分，那么是叙述的部分，所以你把第8章第9章一直到第10章，那么你把这3章放在一起，很明显的是第二大段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53节，耶稣说完这一些比喻，那么又表示主的话又告一段落。所以这二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，是比那更大的所罗门在说话，他说的是智慧话。那么讲完一段又讲完一段，所以这个只有马太福音有这个结构啊，你发现别的福音书没有这个结构的，刚刚好把马太福音分作5段，而且刚好我们的主是说完整的话，是长篇大论的话，是完整的有系统的话，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不是。所以表示说在这背后有思想，背后有神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把它听清楚了。所以一共主说了5大段的话，但是在5大段的话前面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所以这是所谓叙述的部分。那么叙述的部分包括他的讲章加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就形成一段，所以这样总共的呢是5段。尤其最后就是最后26章第1节，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，那么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不光是讲完，不光他讲完了23章到25章所说的话，那是第5个讲章，而到现在呢是前面5个讲章他都能讲完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要说的话，所罗门的智慧话到现在就算讲完了。然后下面你所看见的，看那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马太福音的架构。我希望大家读马太福音呢，就希望在背后呢有这样的一幅图画，那么我们再读圣经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呢就顺着马太福音，我们很快的浏览一下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前面哪一段是相当于创世纪的部分，哪一段是相当于这个出埃及的部分。那么我们稍微讲一下。那么当然从第1章一直到第7章，这个前面7章，那么应该呢是相当于创世纪这一部分。那么前面1、2、3、4章是叙述，然后后面3章呢乃是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大概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说浏览式的，很快的浏览一下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架构呢就有很清楚，就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浏览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。果然呢，你看见这个我们的主所说的5段的话，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5卷圣经，就是创世纪一直到不就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那5卷。 所以现在我是假定弟兄姊妹对摩西五经是熟的，我们知道我们起码读过创世纪跟出埃及记，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是很熟很熟的。所以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点一下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有个整的概念，就当你把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25章，那么就好像创世纪一直读到申命记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大概很简单的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。那第一章第一节呢，耶亚伯拉罕的家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。然后到16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那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跟创世纪有关系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那么这故事当然从亚伯拉罕开始，而这个家谱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一段圣经不光是告诉我们说是叫我们想起创世纪，也叫我们想起整本的新约马太福音是接着前面旧约的，它不是独立的，它可以说彼此有关联的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刚好它这个环环相扣，扣得非常的好呢？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呢，你知道有3个14代，这个是很清楚，3个14代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大家读路加福音的话，讲到主的家谱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那里是一直推到亚当去的。那么你会注意到啊，就是马太的家谱呢是约瑟的家谱，路加的家谱呢是玛利亚的家谱。那我想我们在讲义里面第二份，我稍微给弟兄姊妹看一下，解释一下，就第三页，如果大家拿到这个第三页的话，你知道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下来的，那么路加福音呢是一直追溯上去，然后追溯到亚当，因为马太福音讲主耶稣是王，所以很明显第一章的家谱乃是王的家谱，是属于大卫的家谱。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人子，所以最后当然一直追溯到亚当去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当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发现很有意思，那里怎么说的呢？那里是说这个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西里是马他的儿子，因为在犹太人中间，那个儿子是可以指着儿子，也可以指着女婿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如果这样追下去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，这个整个路加福音的家谱呢，乃是马太的，是玛利亚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的图的话，就很清楚。从你看大卫不是生所罗门嘛，然后所罗门一直生到约瑟，所以约瑟的确是这样下来的。那讲到玛利亚的时候呢，那么是从拿单那边下来的，一直到这里，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么在整本四福音里面。不只是告诉我们他是从这本不只是福音书是从我们的主开始的，实际上也是一直追到亚当，一直追到亚伯拉罕。那么当我们注意这个当我们注意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，就是你如果去读创世纪，你发现就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家谱，就是讲这个家谱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4代。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创世纪呢，也有2个家谱。那么这个2个家谱呢，你仔细去看的时候，就刚好可以跟马太福音就连起来了，明白吗？那么我比方说大家现在回过头去看创世纪第四章呢，你看见那里有一个家谱是该隐的，该隐生谁，但是问题就是该隐生谁，他到底活了多少岁我们不知道，因为该隐呢他离开耶和华的面，所以他没有日子可以计算。但是第5章呢告诉我们说，赛特就是亚当不是生赛特嘛，然后赛特亚当他活了130岁，他结果生了赛特。 然后又在世上800年，然后930岁亚当就死了，然后赛特又活到105岁，就生了以诺士，这样一直生下去，生下去。